上一次大概的说过，我们再说一遍吧。百丈涅槃，百丈涅槃，南拳这个时候呢，他是刚从马祖那里出来的，就是我们不是都去玩过吗？那个马祖下面有这个百丈啊，有南拳，等等等等这些人，还有这个什么盘山宝鸡啊，马祖下头出了80员大将，南拳刚从马祖那里出来，然后他来参马祖的另外一个弟子叫百丈，百丈涅槃，这个不是百丈为政，不是百丈怀海，是百丈涅槃，然后这个南拳就是百丈就问了他一个问题。这个涅槃和尚就问了他一个问题，从上就是从上以来的这些贤圣啊正果的人，他有没有不为人说的法呢？有没有不为人说的法呀？就是这个人家有句话叫向上一着千圣不传，就向上一着千圣不传，齐老师不是也说吗，那个时候的话没人帮得上你，需要你自己转身，就那个东西你说到了它就已经不是那个味儿了，就说的是这个，这就是说的是最究竟的，最究竟的这个东西并不在言语里，所以他就说从上出圣还有不为人说的法吗？意思就是说的那个既然不在言语里，那这个是有啊还是没有啊？南拳说有，然后百丈就问，那你给我说说这个有这个法是什么样的，但是他既然有这个法呢，他又不能为别人说，一为别人说呢就不是有了，但是他说既然有那就要说，对吧？你既然有你就要说，但是一说了又跟不为人说就矛盾了，所以说从上诸圣有没有不为人说的这个法呀？这个究竟有，那什么是不为人说的法呀？那你这个他问你你也得回答呀，他这个就是两难的两难题了。你如果说就是有，那就是啥呢？不为人说的是啥呢？你能说出来吗？你说出来了就不是了。你不为人不说吧，人家问你，你怎么回答呀？你就僵到这儿了。你既然是想要为人师，人家问你啥，你就得答。人家问你了，你答不出来能行啊？然后南拳就回答了，说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不是我们的心，不是那个佛，也不是那个物，不是说吗？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既不是我们的心，也不是那个佛，也不是那个外景，这些都不是。那就像是说的那个身心世界化空一样，这所有的这些都不是。南拳说都不是，但是百丈却说他说了也。百丈说什么是不为人说的，南拳说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百丈说你看看不是说不为人说的吗？你还是说出来了。南拳说哎呀我只能这样，要是换成你你怎么样啊？你是咋样啊？有没有不为人说的？你是咋样啊？你怎么说呀？什么是不为人说的呀？百丈就说了，我又不是大善知识，我怎么知道是有这个不为人说的还是不为人说的？我不知道有为人说的还是不为人说的。然后南拳说那我不会啊，我是一个学人，我不会啊，你得回答我呀。就是那百丈说我真的是给你回答过了，我怎么没有给你回答过？我明明给你回答过了，我不是一般的给你回答，我是苦口婆心的给你回答过了。这实际上这是两段公案，一段是百丈问南拳这个不为人说的是什么，南拳说的是不为人说的这个就是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这些全都不是。那个什么百丈说你这回答不对，你这还是说出来了。南拳说的我就只能这样了，我看看你咋说呢。他说我可不知道是有这个还是没有，这个不为人说的法到底有和没有啊还是没有，我不知道。南拳说的那你要是不知道，那我是不明白的学人呢、啊、你要告诉我呀。百丈说我已经告诉你过了，我一直在告诉你呢，我可不是一般的告诉你，我苦口婆心的告诉你完了。他说我不知道，他就是说的是就是那个百丈说的是我不是大善知识，我怎么知道有说没说。然后他还百丈还说我这一句是为你都说出来了，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两个人都在躲闪这个问题，但是这两个人也都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有一个必要前提，就是不可以为人说，但是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你必须得给他说出来，看他俩怎么说。他俩都说了，他俩到底是说了还是没说，这两个家伙就是这个事儿。倒是一个好玩的公案，到这里也不消即心不即心，不消非心不非心，直下从顶至足，眉毛一净也无，犹叫写子即心非心，授权师未知表传， 表拳遮拳，就是雪豆很喜欢这个功啊，然后说了到这个地方啊，也不用说，就是有的人说即心是佛，有的人说是即心即佛，有的人说是非心非佛，到底是即心即佛是还是非心非佛是？因为即心即佛、非心非佛就是马祖的嘛，马祖最有名的就是即心即佛，然后后面他又说非心非佛，就把人家弄傻了，对吧？这是马祖最有名的，然后到底是啊还是不是啊？到这里的话，也不用你说是。是不是心啊，也不说你是不是心了，也不说你不是心呐、啊、还是是心呐、啊、也不叫即心不即心，就是也不管他是不是即心是佛，也不管是不是非心非佛，就是到这里也不管是不是即心是即佛，也不管是不是非心非佛，这个地方啊从上到下连一点一根的眉毛都没有，就是一丝一毫的都没有粘着，一丝一毫的没有那种情节意识，完全完全的没有一丝一毫的情节意识，什么什么都没有，特别特别干净彻的人啊才能够有这种玩法。嗯，这个地方啊，这个即心和非心，寿禅师曾经说过，这个即心非心呢、啊、叫做表拳和遮拳。什么叫做表拳和遮拳呢？这个寿禅师就是指的是永明延寿禅师。我们把这个看一下。这是说的是遮拳和表拳。永明延寿禅师啊，他有一个心腹注，心腹注有一个就是说的是那个对于心的一个赋啊，赋就是那个诗词颂赋的那个赋，有一个心赋，然后对于这个心赋做了一个注解。心赋这一篇文章也是永明延寿的，然后永明延寿又自己对这个心赋做了一个注解，在那里面曾经说过，其心而为举，为思举领，提纲而只要提纲。况此一心秘密法门，如是提纲举领，搓药而谈，也云单刀直入夫教中，有闲了说、秘密说、有真实说、方便说、有遮拳、有表拳。此是闲了说、真实说，是表拳，只表其心体，不是遮非破直方便之言。故法华经颂云，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闲了说者。如密言经颂云，无心也无境，能所量具无，但依一心如是而分别。这就是说的是掌表拳和遮拳。表拳和遮拳就是我拳述这个东西，我拳述这个东西有正面说，诶，这是个花生，对吧？这是正面说，这就叫做表拳。表拳的意思就是这个显说直表心体，是这个意思。遮拳是什么？遮拳就是用否定的方式，不是这个不是瓜子儿，它也不是那个腰果，它也不是开心果，它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它这个就叫做遮拳。遮拳这就是遮拳跟表拳。我记着啊，对对对对对，就是用不是的方法来给你表达出来的，这个叫做遮拳。如果说这个是什么什么样的，这个就叫做表拳。这个地方我记着齐老师也说过，我知道的这个就是从齐老师这儿知道的。我看一下啊，禅宗里面一般用的都是遮拳，实际上啊，为什么古禅师说话都是这么拐弯抹角的？并不是拐弯抹角。举个例子吧，比如你家来了个远客，你岳母问你这是谁，这是谁啊？就是你就会很详细的告诉他。如果你岳母指着你的爱人问这是谁，你恐怕不会这么详细吧？不认识。表拳就是你缓和的，哈哈，你都不知道，有谁知道？这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一般情况下，给介绍了一个远来的人，然后你要介绍他，你就用表拳，就是叫下，就是这样的。然后呢，这个本来是你很亲的亲人，你就不至于这么详细的介绍这是谁是谁呀？你也不是傻子，他也不是傻子，所以你就会说我不认识他，然后会说难道你还不知道？还有谁知道啊？表遮拳就是不实，表拳就是你缓和的，哈哈哈，你都不知道，还有谁知道？就是这个意思，就是遮拳就是用否定的方式来表达它，它也是一种表达，这就叫做遮拳。我很喜欢，我当时对这个印象就很深刻。这个是齐老师关于禅宗的这一块有说过遮拳跟表拳，后来一看这是永明延寿禅师的，然后圆悟克勤在这里面也说了这个遮拳跟表拳的事儿。这是齐老师的心坛谐音里面对于遮拳和表拳的介绍，这个你看也行不看也行，大概的意思就是遮拳就是一种否定。为什么禅宗说话，就是人家觉得禅宗说话怎么这么拐弯抹角啊， 比如说人家问你是谁，你就说嘛，这是谁谁谁，为什么禅宗不这么说呀？齐老师又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人是你很亲近的人，明明你也应该认识的，你为什么装出一副你不认识的样？所以他就不给你这么答了，他就说我不认识，或者说你都不知道还有谁知道啊，或者说你咋可能不知道啊，或者说是你，有可能是你吗？你自己都应该知道他是谁啊。所以禅宗的表达方式就是这样的。而外人呢，他稀里糊涂的，他看着他就觉得，哎，你怎么就是不直说呀，不直说呀。实际上的话，你不认识他，他才需要直说，才需要给你介绍介绍。你要是你本来应该认识他，他凭啥再给你介绍？你不是你傻就是他傻，你们两个中间有一个傻子啊，这就是应该你认识的。所以禅宗说话就他不是拐弯抹角。齐老师是解释这个里面就涉及到了遮权跟表权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永明延寿禅师的这个地方有说过，最早的遮权跟表权的提法就是永明延寿说的。永明延寿说的就是说方便法这个事儿，提纲举领这个事儿，有遮权有表权，有真实说有方便说。表权就是直表心体，它不是遮，它不是破直的，它不是破直的，它是直表心体的。其实直表心体也是方便说，按照禅宗来说，教下来说认为直表心体它不是方便说，实际上按照禅宗来说直表心体也是方便说。因为心体这个东西你说不到它，所以对呀、啊、对对对对对，所以说那个谁那个开口，人家百丈就问嘛，有没有这个不为人说的法。开口就会这么问，有没有不为人说的法，就是他这个就是他的表达，就是说的是用的也可以说是遮权不为人说的法。他这个问题倒是次要的，问题是他回答的南拳的回答就是说的不是这不是那，就是很典型的遮权，很典型的这都不是这都不是。但是他虽然遮，但是他还是一个权，而且他说了都不是这些，那就已经和盘托出过了呀。就这么说吧，元音老人如果用这表权的方法说，就会说真心世界化空，身心世界化空，身心世界化空就是正道了，对不对？这就是表权的说法。如果是遮权的说法，是既不是身，也不是心，也不是世界。所以大家一听身心世界化空就不上去了，总想要一个化空的东西。所以这就是说的寂心呢，到底是心呢还是不是心呢？这个地方就是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遮权，一种是表权。然后呢，这个圆悟克勤就介绍了百丈，这是此事涅槃和尚法正禅师也，当时在百丈坐西堂开田说大义者，事实南拳已现麻足了，只是往住方抉择。就是介绍这个背景，这个背景呢，这个百丈涅槃和尚实际上他不是百丈涅槃，他弄错了，是百丈为正和尚。他说这个人叫法正禅师，无论如何吧，反正就是这个人，这个人当时的时候是在百丈那个就是百丈淮海下面做西堂，西堂就是一个辅助于住持的一个工作，就是四大执事什么八大班是四大班手，八大执事的四大班手，就是一个庙里面的主持下面有四大的那个主要的事儿，那是主要的，就是主要是修行上的领啊干什么的，这是四大执事，还有八大班手是辅助四大执事的。四大执事的这个其中的西堂，就是它主要的作用就是辅助住持，住持实际上就是东堂，东堂实际上是住持，西堂就是辅助东堂的那一个，它叫西堂，它不是西边的那个堂，它就是一个辅助，是寺院的一个称呼。就是这个百丈为正啊，为正禅师，这个百丈啊，按他说的是涅槃，当时的是在百丈淮海下面做西堂，然后呢他在西堂那边，他辅助他实际上就已经开堂说法了，就说佛法大义呢。他开堂说法了，然后呢南拳这个时候也已经见完了马祖了，南拳也是见完了马祖的人了，见完了马祖的人，南拳要到各方去看看怎么样，就是只是往住方抉择，就是他要看看住方怎么样，看看自己跟哪有缘分。事实南拳已见马祖了，只是往住方抉择。这样至此一问也大难酬，云从上诸圣还有不为人说的法吗？若是山僧掩耳而出，看这老汉异常抹罗，若是作家见他那么问，便识得破答。这就是说南拳当时已经见了马祖了，然后他要往住方去看，然后呢到了百丈这个地方来，百丈先问他，百丈说的是什么呢？从上到现在的贤圣还有没有不为人说法的呀，贤圣不是都开口为人说法吗？有没有这些诸圣不开口说法的？有吗？有没有啊？从上还有没有不为人说法的？就是这个圆悟克勤就说了，如果是我听到他这么问，从上诸圣还有没有不为人说的法呀？如果是我，我马上掩着耳朵就出去了。因为什么呀？因为百丈这一说，不就是已经说过了吗？ 百丈这一问都已经说过了，你还让我回答什么呀？你说还有没有不为人说的法？你这是刚才算不算说呀？所以袁无克卿说，如果是我当下掩着耳朵就出去了，我就你既然不为人说，我就不应该听啊，我应该掩着耳出去。如果是我的话，掩着耳朵我就出去了，留你一场尴尬，看你怎么办？看这一场，看老汉，就是我看你怎么收场。你如果问我还有不为人说的法吗？我当时就掩着耳朵出去了，我看你怎么收场。你说还有不为人说的法吗？那你这句问话是说还是不是说？你明明已经说了也，你还要我再说什么呀？所以若是作家见他那么问，便识破他，就是一作家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使坏了，这个人是来坑人的，见他那么问便识得破他。作家就是明眼人啊，对对对，明眼人。不是不是，作家就是明眼人，就是一个明一个悟的，作家就是悟的人。他不用那个开悟，因为开悟这个词儿太难听了，对他们来说，他们就换了好多别的词儿。作家就是这个人是那个什么的，这个人是有手段的人，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开悟的。
专门落他
的答案。不是，就是如果是明白的人，一看百丈这么问，就知道百丈在使坏。就是所以说，如果是作家，假如说就是一个作家来见百丈，百丈这么问，就是这个作家一看他这么问，就知道百丈这个人是在给你挖坑了。啊，山僧就是，如果是我的话，如果是我，山僧就是，如果是我，山僧嘛，就是住在山里头的僧，就像我们叫做山野农夫一样。我们现在这一波人就是很典型的，就是山野的。你们是山野农夫，我们是山野农妇，就是这一类的山夫山妇，他叫山僧，知道吧？就是我是一个不入流的僧人，他是自称，对对对，自称，对对对对对。他们说话都是这样的，听习惯了可亲切，反正是。到这儿，百丈就问了马祖一个问题。然后这个问题好难回答，百丈问的是什么问题呢？问的就是从上出生还有没有不为人说的法。袁无克卿说，哎呀，要是我听百丈要是这么问我掩着耳朵就出去了，我看看百丈怎么收场。这就是若是山僧掩耳而出，看着老汉一场抹罗，一场抹罗就是他会很尴尬，他下不来台，这就叫一场抹罗。我们修心中心迁坐也是一场抹罗，不过我们生出来就已经一场抹罗过了。这是若是作家见他那么问，便识得破他。看看这一段还有什么要讨论的。这一段最好玩的是，为什么袁无克卿说，我听他这么问我就掩耳朵出去了。这一段最好玩的是在这儿。有啥要讨论的没有？从上出圣还有不为人说的法吗？还有不为人说的法吗？有不为人说的法，那他既然不为人说的法，他是怎么开口说的呢？百丈开口问，这就已经把他的问题给矛盾了。百丈开口问还有不为人说的法吗？他这一问就已经说了也。所以袁无克勤说，要是我，他都已经明明说过了，还要我回答什么呀？他这个问题就已经是答案了，他已经回答过了，我还需要我干啥？我赶快出去吧。还有不为人说的，他都已经说了，我只好掩耳朵出去。他不是说不让人说吗？他自己都说了，这是利落的。如果是用文雅一点的说，从上出圣还有不为人说的法吗？你可以问从下住那个这个住凡。还有没有就是不就是你可以还有没有就是你不用不开口的问题啊？你有没有不开口的疑惑呀？不用开口问人的疑惑，你有不用开口问人的疑惑吗？你要有不用开口问人的，不用开口就能够问清楚人的疑惑，我就有不用开口来回答你的，来为你说的法。你能不用开口来问我问题吗？你不能啊，你不能不开口就问我问题。你明明是你要问问题就得开口。你说的是，那要不然你别问，你只要你不问，我就有不为人说的法。就是百丈，就是这一句话的意思，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百丈挖了个坑，从上出圣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就是有一个法，这个法是不能为人说的，为人说不到的，有没有这样一个法呀？然后南拳直据他所见，便道有，也是孟八郎。南拳呢？南拳就是从他的修正来说的话，南拳就说有。然后袁无克卿就说，哎呀，这个南拳这个家伙也是个孟八郎。孟八郎就是孟浪啊。实际上我又查了一下资料，这个孟八郎啊，他在古时候啊，他是有一种什么呢？我们经常会在那个禅宗的公案里面看到这个孟八郎。这个孟八郎就是古时候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说三教九流还有一个七孟八众，就是说排行啊，老大老二老三老四，排到老七是祭孟，排到老八是祭仲，也就是孟就是老七的意思，所以叫七孟八众。七孟八众，孟本来是老七的意思，但是还有一个呢，就是三教九流的三等里面，这个中 就是每有三教九流，三教九流嘛，就是说的实际上分上中下这三教，这三教里面各又有九种，其中呢，在中的中九流的这个里面，就是中等的这个里面的中教的这里面呢，有九个流，这九个流的第七个是僧，第八个是道。第七个是僧，第八个是道，也就是说，七梦八众就是梦，就是说的他不，他就是是僧不是啊？说他是僧吧，他明明是梦；说他是道嘛，他又不是道，他明明又是梦。梦八郎就是他不是七也不是八，说不清楚他是什么，就是这个糊涂蛋。梦八郎的意思就是你是个糊涂蛋，是说僧也不是僧，说七也不是七，说八也不是八，你就是个糊涂蛋，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里头有两个，一个是七梦八众，一个是三教九流。三教九流的中九流的第七个是僧，第八个是道。而七梦八众里面的话，第七个是梦，第八个是众。对，梦八郎就是说的，你说是第七个嘛，他又是第八个。对，你说的是第八个，他又是梦。然后第七个又正好指的僧，就是这个，所以禅宗里头经常用这个来骂人，经常用这个来骂人，意思就是说你这个糊涂蛋，你这个梦浪的，你就这么随随便便的，太糊涂了啊！对，所以呢，说还有没有不被人说的法呀？南拳说有啊有啊，哎呀，南拳这么答，真是一个糊涂蛋，太梦浪了，太随便了，就是这答的是四不像，答的啥都不是啊！这就是南拳怎么能这么随随便便答，答出来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呢？圆悟克勤就是什么南拳只惧他卷便道友，哎呀，南拳也是个梦八郎。然后百丈呢，百丈将错就错，随后问道，你不是说有吗？有不被人说的法，好，那你说呗，本来这个有都已经回答的错了，怎么可能有啊？如果有的话就不被人说了，你怎么可能有啊？哪可能真的有一法呀？阔然无声这个地方哪有一个有啊？南拳就说有，百丈将错就错，就说有，既然有，那你给我说说啥是不被人说的法呀？南拳说，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你看，不被人说嘛，既不是心，也不是佛，也不是物，就给你表明啊，你可不要误解成这个佛性是你的心，佛性不是你的心，不是你的种种的心念。你说你种种的心念是佛性，不对，不是佛，不是那个释迦牟尼，不是那个觉悟，不是那个什么什么，也不是那一个，也不是一切山河大地，这些也不是，那些是境界，那些也不是，你可别错认了啊。不是那个境界，不是那个什么境界，什么境界，也不是你的种种的心念，也不是在这个两个之外的有一个什么什么觉悟，有一个开悟，这些都不是哦，这些都不是哦。然后圆悟克勤平常，哎呀，这个家伙贪观天上月，失却掌上珠。他这个南拳就是这样的说法，就是急着给大家要表示，要表示，哎呀，你们不要误会，你们不要误会，就是他贪了，贪着想让大家去除这些误会，但是他在急着表述的时候，他这个地方他已经答出来大有漏洞了，这就叫做贪观天上月，失却掌中珠。你要是说贪观天上月，失却掌中珠，你可以形容什么呢？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促的什么虚空粉碎，大地平沉，所有的开口的这些，全都属于三藏十二部，你能找得到的文字，全都属于贪观天上月，失却掌上珠。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你说的这个东西，不是你说能说得到的，所以这些都属于是失去掌中珠。但是他要表啊，那就属于是贪观天上月，指月嘛，这有什么呀？指月的嘛，就指吧。可惜你这一指，哎，已经就是为人说了，所以说这汉贪观天上月，失去掌中珠，他一说就只能是一种怎么说呢？只能是一种烘托。其实释迦牟尼佛也承认了，释迦牟尼佛说了，三藏十二部是黄叶，只是黄叶指小儿提耳，这个是释迦牟尼佛说过的啊。三藏十二部是黄叶指小儿提嘛，就是三藏十二部是黄叶，这个话是释迦牟尼佛说过的。所以说这个这汉贪观天上月，失却掌中珠，人家问你那个宝贝，你给了人家一个黄叶。这就是贪观天上月，人家问你这个宝贝，你给我看这个宝贝，你回答了他，实际上呢，你要是真的就是只认为这个回答是，那你就只抓住了一个黄叶，你并没有抓住那个宝贝，那是什么样呢？掌中珠是什么样呢？既然你知道，在我这儿拿出来给看看，别上我的当。百丈说，南拳就说了，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这汉贪观天上月，失却掌中珠。 失血长珍珠，就是他形容这个百丈这么说，好像极易表达，要破除大家的误会。但是是这么一表达，正好是给人说了，完了给人说了吗？人家说的是不为人说的，他这又这个破坏了必要条件，又给人说了。这汉贪官天上月，失血长珍珠。丈云说了也，可惜许于他助破。当时但披疾便棒，去叫他吃痛痒。虽然如是，耳到什么处是说处？据南泉见处，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不曾说着。且问耳助人，因什么却道说了也？他语下又无踪迹。若道他不说，南泉为什么却这么说？就是说南泉他说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他不是一直在否定吗？但是南泉抓百丈抓住了，百丈说：“哎呀，你还是说了，你还是说了。”圆悟科心说：“哎呀，这个可惜啊，这个南泉这么说，让百丈还是把他的老底儿给他兜破了，给他兜破了。他虽然都是遮，但是他还是全。对对对对对，他还是全呀，他还是全呢。所以百丈就说说了，百丈跟他助破了。那个圆悟科金就说的，哎呀，他既然这么说了，就已经把这两个必要条件给破坏了。第一个必要条件是不许说，第二个你还得把他给说出来。你不能说，为人说的就不对了，不为人说的嘛，你得第一个条件你得满足不为人说的。第二个你既然说有，我问你，你又得回答我，对不对？你现在一回答就已经破了这两个必要条件了，所以这个时候那百丈就应该打他呀，你应该打南拳嘛，你还跟他说说了也，你就应该打他，你就应该打他，让他知道这个东西本来不是说的，你为什么开口去说他，本来不是说的，是你开口能说得到的吗？所以你应该打他才对，应该打他。并没有一个东西可说，实际上没有一个东西可说，也不需要说。但是呢，虽然是就是这个没有什么可说，为什么百丈会说他说了？明明南泉否定的呀，南泉说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为什么百丈说他回答了？南泉不是说的吗？不是这个，不是那个，不是这些，这些都不是。为什么百丈会说他回答了？对，他不管说什么，其实都是回答。所以。他不张嘴也是回答，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问题已经回答过了，他不说他怎么问的呀？所以据南泉，如果按照南泉的见处说，我没有说，你不说不为人说吗？不为人说的，我就是既不是心，也不是佛，也不是物。你看我表达的多准确，他确实不是我们的心念，我们的心念是生灭的，他确实不是一个佛，为什么？没有外来的佛，他确实不是物，因为那个物是无常的，对吧？我说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我说的多对呀。对吧？你不是说不为人说的吗？就是他不是这些吗？我回答的挺对呀，我回答的挺对，我没有说照啊，我没有说照啊。为什么百丈会跟他说你说到了，你说到了？所以说圆悟科学就说了，这个南泉呀，他明明说了不是这个，不是那个呀，不是那个呀。所以说他按说的来说，他应该没有说啊。但是如果他没有说，百丈为什么坚持说你说了，你说了？明明告诉你不为人说的，你怎么说了？百丈为什么说你说了？这一段话就是给你绕弯子呢，给你绕弯子呢。按照南泉的说的，我没说啊，我确实没说呀，我确实我都说了，不是这个，不是那个嘛，我都说不一堆不是了，我没有说这个是什么呀，对吧？我没说呀，为什么百丈又说他说了？这一段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百丈说错了，错了，错了，完了，你说了，你说了啊，你说了。但是南泉也有办法，南泉就说好吧，好吧，那我只能这样了，我看你怎么说啊。对对对，南泉这就是他的转身之处。南泉是变通的人，随后一撒云，谋家职那么，和尚又做陌生，若是别人未免分数不下。南泉说，哎呀，那我就只能这样了，我只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在下才疏学浅，要是你的话你怎么办呢？这个给你推回来了，如果是别人的话，这个地方不好办了，就不好办了。争奈百丈是作家，答处不妨奇特，便道我又不是大善之士，争之有说不说。就是百丈说的，从不是你说的吗？就是从上助圣，还有不为人说的法吗？那是圣人才知道是有啊还是没有啊，我不是圣人咯，我不是圣人了，我怎么知道是有这个不为人说的还是没有这个不为人说的呢？我不是圣人，所以我不知道。这个答处很有意思，这个答就是说我就不知道，你说一个大善知识人家问你，他就敢直接的说我不知道，这种回答那人家到你来参学什么了？你不知道，那一岁的小孩你问他，他也啥都不知道呢，你问个痴呆老汉他也啥都不知道呢，我到你这儿来千里迢迢参学，你敢对我说你不知道？所以说这个答话就很奇特了，因为一般的人有问必答，为什么人家问你你敢说不知道呢？所以这个叫答处不妨奇特。 南拳便道个，南拳便道个不会，是取果会来道不会，莫是真个不会。我不知道，我不是大善知识，我怎么知道是有说还是没有说啊？我怎么知道是有这个不为人说的还是没有这个不为人说的？我又不是大善知识，我怎么知道有没有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啊？南拳就说不会，南拳这个不会答得特别好玩。然后圆悟克勤就说了，你说南拳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是取果会来到，就是是取果会来到不会的意思，就是是不是他真会，他装着说不会啊？是不是他揣着明白装糊涂啊？还是他真的不明白呀、啊？就是我不是大善知识，我怎么知道是有和没有啊？南拳就说了，那我不明白，不会就是不明白。你说南拳说他不明白，他是真不明白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啊？就是南拳也会问，因为大善知识嘛，我不明白你就要给我答疑咯。你说你都不是大善知识，你不知道，那你不知道我现在不明白，我看你怎么办？我不明白你总要答疑的嘛，你总要给我回答的嘛。所以他就说这个南拳便道不会啊，是取果会来道不会，还是真的不会？就是南拳到底是真明白，是明白着装糊涂，还是真的糊涂？然后百丈说：“我太煞威尔说了，你不是说你
说还是先跟你说了？
哎，人家找你来问问题了，你见到人家扭头就走。
我都说了，我不是大善知识啊，你说不会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还能用得着回答你？
你不是大善知识，你走了好吧？那这个庙留给我了，我在这做。你既然人家一问题你就走，对呀、啊，你不会那你不会了，你再坐在这庙里头干什么呢？那三岁的小孩也不会，那所有的学生也不会，你的不会跟那个学生的不会有什么区别？”百丈云：“我太煞威尔说了也，且道什么处是说处。刚开始的时候只想走，觉得哎呀，这是一场当，我不上这个当，我不搭理你了，我走了。不过总是走就不好玩了，总是走就不好玩，总是走哪有这些瓜可以看啊？啊，对对对，对对对，就走吧，走吧。但是走了就没有这些瓜吃了。”有的不光是走，还有的用别的方法。齐老师说过一句话，不过这个话也不可当真。齐老师说过这个三玄三要，三玄三要的最后的就是有句中玄、意中玄、语中玄和句中玄。什么叫句中玄呢？就是人家问你你得答，你不能总是不答，就甩袖子走了。其实这个也是方便说，你就是真的一直甩袖子走，那也是一种接人。不是不那个的，但是后面的话慢慢圆融了，就会有一些好玩的，就会出来一些好玩的。有一些是光甩，要是所有的祝圣全都甩袖子走人了，也不好玩嘛，对吧？
不是，他已经说了，
你说的是他，我又不是大善知识，争执有说不说，你就认为这个是已经说了，对吧？
不是，他说他不是大善知识吧？那他说不会，你会不会？我就不是大善。
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对。
反正你明明说我不是大善知识，然后我才跟你说，这明显的那意思就是我这句话就是给你说，其实他在啰嗦，本来就是
好玩，这啰嗦啥呀？他
不是啰嗦，就是他露馅了。就是他本来那一下这句话说的挺好的，然后自己又给。
那他可以没露馅啊？他问的就是有没有这个呀？百丈问的就是这个有没有啊？然后南拳说的，如果是你怎么回答呀？白上就说的，那我又不是善知识，我咋知道咋回答呢？
对呀，他就理智说完了就可以了。
他自己
把自己弄得很完美，然后又给弄得。
不是很完美，他就是要看百丈把南拳怎么接他。他走了他怎么知道南拳怎么接他呀？
是南拳说不会之后。又不是说他不接你要走。南拳说不会了，这是我也不知
道。我又不是大善知识，正是南拳说我不明白呀、啊、我不明白。
那我。
我不明白，我就是老师，我有疑问，我给你问个问题，老师就是直接走了。
老师说我，就是说我不是大善知识，我也不知道呀。那我不知道你说你
那行了，那我就不叫你老师了，那就算了呗。就是刚才说了，你不会，那大家都不会，你这个不会跟大家的不会有区别没有？
说出来可以聊干净了，他没必要再补上一句。
他不是要补的，他不是要补的，只是南拳追着问了他一句。
不是南拳，他自己回答呀，没追着问呀。
南拳说我不明白呀，南拳就是向百丈表示我不明白。
对呀、啊，
你
我说南拳这时候应该比较干净，他都说他不是大善知识了。
南拳就应该走，南拳就不用说不会了。
而且他这句话说的是我太跟你说了，就是这自相矛盾啊。
那不是等一下，你说的是南拳应该走还是应该
百
丈？
就是百丈说完这句话之后，南拳说的不会，然后百丈听到了，然后就走了。然后百丈不用
南拳说这是啥善知识啊，我明明不会他就走了不搭理我了，这啥善知识啊，这怎么被人答疑解惑啊？
南拳说他都说不是善知识了。
啊，对呀、
啊，对啊，
那就是那你不是善知识的，那大家都不是善知识，提婆达多也不是善知识，就是这么没意思，都是没意思的。嗯，你不会，大家都不会呀、啊。就齐老师的不会跟我们的不会有什么区别啊？就是百丈了那个啊，我知道你的是在哪儿了。
不是南拳他自己来找百丈的，那百丈都撇这么干净，那你南拳，你眼瞎，你找我，我说不是大善知识，你来。
你不是大善知识，你为什么开堂让别人找你啊？你耽误我的精力啊！
找我呀，你都是参，你都是参访。
对呀、啊，那你就不应该参访我。既然不会，你就是的话，你都是不会的人，我凭什么参访你？你就别让我参访你，我干嘛又听说你了呢？
那是他的事儿，他来找你，也没求着你来参访我呀，你自己想来参访。然后我说我不是大人知识就结束了，再说那句，我是
人家来参访就相当于踢馆子。
对，
我这个有一个小问题倒是，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好多人都没有开悟，他觉得他没有明心见性，他觉得他没有明心见性。他今天有个师兄还在问呢，问的就是问啥来着？就是说问这个明白不明白的这个事儿，就是他没有明心见性，他没有明白。但是为什么赵州也说他不在明白里呢？他说他不明白，赵州也说他不在明白里。这个赵州跟他有区别在哪儿啊？进来出去的这个是什么呀？我看看，老师空了讲一讲。赵州是明眼人，那大家是崔建卫，你是糊涂人，你也说不明白呀。问题是，我看看这个是什么？实在寓所于弟子方便开示，有僧来参访，其僧进的门来不参访，不问讯，直接问《金刚经》讲什么，是真为大和你贺，已经深归内室了。嗯，网友旧贴，九旬老人敏捷若此，令人惊叹啊！这应该说的是元音老人，元音老人在这儿呢，有僧人进来不问讯，直接说《金刚经》讲什么。老人振威大喝，这个僧愣刚想喝，老人已经起身归内室了。九旬老人敏捷如此，令人感叹，挺有意思的，挺有意思的，挺好的。那当然了，那当然了，老人绝对是霹雳风格，有东西明白，没东西明白。看样子你是有东西明白还是没有东西明白，朱小莲，我看你是有东西明白嘛，你很明白呀，你回答的挺明白的呀，你回答的挺明白的，你就不是那个。老僧不在明白里的那一种，刚才我们问的问题就是学人也不明白，赵州也说那个老僧不在明白里，人家朱小莲说的是一个是有东西明白，一个是没东西明白，你挺明白的呀，为什么元音老人跑了？你真行，哎呀，你看你这俯首归方丈，人家学人就在后头问为什么你跑了，你看看你看看这些学人走走，你这没办法，老人振威一喝，他没等让他。他留他在那儿了，他就尴尬到那儿了。他想要跟老人比武，他比给谁看啊？就尴尬到那儿了，尴尬的，因为这个事儿不在他的贺里面。如果在他的贺里面，他一贺，老人就被他贺住了，所以老人走了，让他的贺没处可落。怎么叫老人跑了呢？你这就是你这
个是老人贺了一下，然后他愣的说：“
老人回去了嘛？老人回方丈了，他就说老人逃跑了。”
是老人贺三个字。老人放你走吧。
嗯。
然后这个就问为啥老人走
了。啊对对，他说为啥老人跑了，他说老人逃跑了。嗯。他们说的是这一个。你看看，我觉得这些网友的问题，师兄们的问题也确实是我真是无语了。这就是这个嘛，这个就是人家那个僧进来的话，直接不问询不参拜，直接的问金刚经说什么，老人振威大喝。僧愣住了，僧也可能也攒个劲儿想要喝，老人有时已经回方丈了。然后大家说的是吧，这90多岁的老人怎么身手这么敏捷啊，大家这么说。但是宋小娜的问题是为什么老人跑了，他认为老人怎么跑了，你看看。嗯，对对对，我不在明白里啊，我怎么会在明白里呢？不是的，这个人可能是熟悉公案，所以他问金刚经讲什么，你看你怎么说。宋小娜，但是他说的他不明白公案，他所以他问那个老人啊为啥跑了。不是，你看一下这个人说的可有意思了。啊对对对。他说呀，这老人怎么跑了呀，哈哈哈哈，人家老人振威一喝，那个僧人刚想喝，老人怎么跑了，宋小娜是这个意思。嗯，我们没有想到宋小娜会这么说，不过宋小娜倒是我子天然，其实他就可以说，哎呀你看看。老元音老人这个家伙，我一问他，他喝一下他就跑了。哎，他这样一说就好多了，这样一说就好办了，也算是稍微圆回来一句啊，倒是也好。 不过宋小娜的这个问题我实在是，哎呀，天真自有天真的好处吧。你看看他是天真的，他这种天真又比他要强得多。他这种所谓不在明白里，是打掉那个执那个明白，放下明白的那个执念。就你这种人的假装聪明的人太多了，所以赵州都疯了。赵州就说我就是不明白，明白的归你。就你看你多明白呀，解释的这个有东西明白没东西明白，这个又说不在明白里打到这个字，放下明白的这个知见，你就太能解释了。所以赵州很无语，赵州说我不明白，就你明白。嗯，对对对对对对对。张永波你怎么到现在还不修心中心啊？看这些人都在解释，赵州的不在明白里呢，是连不明白和明白也没有。我们的不明白呢，是只有一个不明白在。哇，这些人都明白得很，一个一个都好明白呀。哎呀，我跟你说，心中心的师兄啊，就是堕在这儿了。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都可明白了。你们这么明白，比腊骨禅师一大截啊，甩骨禅师几条街啊，骨禅师都不如你们。你们都好厉害，你们这修心中心多长时间了？有这么厉害的见解，佩服佩服。连崔建卫都佩服你们了，你们咋都明白呢？赵州都不明白。哎呀，崔建卫这句话说的最好了。崔建卫这一句话说的，这回说的终于上了一点路。崔建卫说你们怎么都明白呢，赵州都不明白，你们咋都明白呢。赵一健说我在不在明白里，我不在明白里，我可不在明白里。在，哎，对对对，我是在明白外的，就是来挑事的。老爷爷跑了。
啊，没人说老人赢了，师兄。
啊，
老人赢了。
啊，老人赢了。那公案有的时候的话，你要看好玩不好玩，就看个输赢也行。你就像南拳跟百丈这个的话，他们两个就不分上下。不过我觉得百丈的回答更有意思。百丈的回答就是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南拳说你不知道。
如果没有那一句话，直接走。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百丈的更好玩，因为他就说我不知道。
对，他就不说，
但是他那个就是不就是这个东西不为人说的应该怎么回答？南拳就是回答的是说了不是这个，不是南拳的意思是我可以回答。
我觉得百丈。
百丈的意思是这个问题我不行，我回答不了。百丈是用这种方式回答的。
是因为南拳已经落场了，我也陪你落场。本来我直接走，大家，但是就是我在陪你这么，就是
他要不陪，不是宋小娜就说你了，你怎么跑了？啊，就是你就是直接走了，就是你怎么跑了呀？
都说那么惨了，哎，我也陪你说一下，我再跟你说，我给你太给你说了。我不，
人家一问你问以后，这个师兄蒋师兄就是人家一问他问题直接走，他认为这是最彻的。
不是这个情况，这个公安。这个情况是这样的，不是每次都怎么样。那跟那机器人一样，永远都是一种方案。这个时候我觉得。
哇、哦、你还有这个时候那个时候哈。
不是这种时候，就是这个他这个时候，但是他不需要解语，这俩本来就在明白。
那你怎么知道这个时候呢？人家南拳就扮这种不明白的人呢、啊。人家就是演戏呢，你要给我把这个戏演好啊。
就本身就是他在演戏啊。
哎呀，我跟你说难道还有一个不演戏吗？你咋不在明白里说了这么多吗？说了这么多也还是不在明白里。老人手里少了大棒。哎呀，你张学寨，你以为你是谁呀、啊、你又白呆了，你这个受益咋受的？你是你在哪儿受的什么益啊？老人给谁的棒啊？那是僧人，进了门就这样，老人已经喝了他了，还要怎么样啊？还要怎么样啊？对呀、啊。哎，这个蒋师兄说鹤就是棒，张学寨你都修完了千座了，你怎么还说老人手里少了一个大棒啊？你咋回事啊？还不如人家刚过百座的，你咋回事？你的受益受到哪儿去了？都找到标准答案了，谁呀都在说。我呀，张学寨你就别跟我说话，我的风格不是那种表全型的，我也不是遮全型的，我就是讥讽你。你要是敢跟我说，我就讥笑死你。笑话死你，你咋回事啊？你又打了千座了，又打了七了，还吭吭哧哧的。我不敢打他棒，僧人剑来不及拔出来。这个时候的迅捷程度的话，老人可以迅捷，但是他要是明白人，他要是个利落的人，他也可以转身。他也可以转身了，就是比如说老人走了，对，他回他也回也可以，他回他走他也走也可以。就你这种呢，就是永远都说不了话的，也不好玩，留你一张嘴干啥，干脆把你的舌头割了算了。
老人
走了，那个雪峰就说嘛，要是雪峰就说，你看看这老和尚被我说的吧，一扭头也不回，一句话也不说，扭头走了。雪峰要按照雪峰就可开心了，看看这老和尚被我说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扭头走了。
就意思这样， 把老师拉过来问一下，为啥他？
那不是的，不是的，你还是没有明白。我说的，他说这老和尚说不出话，被我问的说不出话了，只好跑了。这句话已经就是那个什么了，已经就是不用再纠他们了。这句话已经就是，要是按打赢这个话来说，这句话已经又扳回来一局了。
我就是把老人拽过来再继续说也可以。
不用说了，他都走了你还拽，这就不合适了。他走了你还可以，你正好也可以再说的。你说你看他被我说走了，他没话说了。雪峰那个不是坏，雪峰的那个时候是真不明白，但是赵州经常这么说，赵州这么玩男权啊，好像是有好多次，就是有好多次就是赵州玩男权。你看看这老汉被我说的一言不发回去了吧，他说了一句话，男权一看他是找事的，男权走了，赵州就是你看这老汉这说不上来话了，被我问走了。然后旁边呢，男权旁我不是讲过这个吗，男权旁边的侍者说，你怎么能说我师父什么都没说呢，我师父虽然走了，我师父其貌如雷。
真有总结。
他这个总结的就是他就是傻了，他不知道他走了这个你就不用再说什么了。他说你看你不知道我师父是其貌如雷，他把这个给说破了，给了他一个答案了。实际上他不知道其貌如雷吗，我不知道你是这个说吗，实际上你就不用说。所以那个我记得赵州还是谁就打了这个侍者一巴掌嘛，就你在这煞风景。然后打了他一巴掌还说，我这一巴掌不是打的你，我这一巴掌打的是你师父，你师父怎么教出来的徒弟。他这个并不是啰嗦，他如果有什么东西一定要解释的，这个东西一般是他心里是有个东西。就比如说像文小英，他老想给人家说明白，这个事儿就不是说明白的。如果你有个东西你觉得可以给别人说明白，说明你心里有这个理，你有这个理在，你就不是干干净净的。刚开始不是说了吗，从头到脚都要无，一丝一毫也没有。你有一个道理在，你就有，你有一个道理你就想给人家说明白，你就老觉得哎呀，你要告诉人家，你怎么能够告诉人家告诉明白，是因为你有个东西你才能告诉明白。他没有东西我就可以说了，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这个东西不是给你说的，我就可以大大方方的这么说。老人的走当然是当然了，不是老人这里走是不是那个意思，老人要是不走人家僧人喝他了，我就不给你喝的机会啊。对对对对对，老人快嘛。老人快，不过僧人也可以，僧人哎呀这老汉被我说走了，就像宋小娜一样，哎呀人家老人怎么跑了。这宋小娜这是明眼人啊，宋小娜果然是跟老赵州一样，属于是不在明白里的一个人。宋小娜哭不笑不得。你是无事假呀，那天我看了，到时候我改天我带你去问一下老师，老师回答的没有，就是你没有再问老师就没有再回答。老师说是不是什么时候都要没事啊，你说的当然了，什么时候都要没事，没事挺好的呀，是你说的，你都没有告状，你应该向齐老师告状，说我说你是无事假，你应该告状。你说齐老师下一次我就问，我说那个郭老师说我是无事假，他为啥说我是无事假，要问一问吗？无事假的意思就是你觉得无事挺好，这就是无事假了。我说了有时也是无事啊，是什么？有事也是无事嘛。对，有事也是无事。对啊，你就是觉得，那你翻过来说行不行啊？无事就是有事，这样说行不行？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嗯。
你说这个，我忽然想起来，有个公安不是说我的手也是佛手，然后那个人前面说了一堆，那个人说是是是，然后说我的手也是佛手，那个人说。
有点类似吧，有点类似。你们看公案可以用一个公案去对，一个公案可以用另外一个公案去解释它，但是你不能用道理去解释它。刚才的我问赵州的明白跟大家的明白有什么不一样，大家都说了好多道理，这些道理说的特别厉害，尤其是张永波说的道理最长。嗯，但是张永波应该是最没有修心中心的，他应该一座都没有打。你要是打了一座就算我错。张永波，我说错了没有啊？我要是说错了，我请大家喝茶。接法不容易，别浪费时光。我说啥了？都不在明白里，这就是无事假。我都没有说你明白，你非要显示你不在明白里。好好好啊，你没说啥，没有啥。文师兄也要仔细着。云门禅师说过一句话：莫道无心。莫道无心什么便是道，莫道无心便是道，无心犹隔万重山，就是不要以为自己没有心了，没有心了就没有了，这个东西就到道了，就是已经是道了。不是的，你就是到无心这个地方上还隔着呢，还隔着呢，就是别以为没事儿就行了，没事儿这个地方还隔了一个。 孟八郎、孟八娘，好吧，无心可惜。你看看，刚说了"莫道无心便是道，无心犹隔一重关"。我不是大善之士，我怎么知道"莫道无心便是道，无心犹隔一重关"？对对对，有这句话，是的，是的。云门禅师说的，修行人大抵会落这样一个地方，会落这修行人的歧途里面，其中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就是这个，都要经过这一段，经过这个，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无心，无心，无心。啊，就是要经过这个。我又不是大善之士，我怎么知道有和没有？南拳就说不会，是明白了不会，还是不明白不会呢？百丈就说了，你不会，你不明白，你说你不明白，我可是真的为你说了呀，我可是真的为你说了呀，我可是确确实实的特别的为你说了呀，我不是一般的为你说，我是为你苦口婆心的说，为你浑身落草的说，我是掏心掏肺的抖擞屎肠为你说啊。然后且到什么处是说处，他前面说的我不是大善之士，我怎么知道有和没有，后面他又说我已经为你说了，那什么是百丈的为人说出呢？若是弄泥潭汉十两个什么，十两个泥潭，若是弄泥潭汉十两个红什么顿顿，两个什么绝绝顿顿，若是二句作家实如明镜当台，就是这个如果是糊里糊涂的，就说哎呀，这两个人在干啥呢？这两个人在干啥呢？这俩人在干啥呢？这两个人如何是不被人说的法？这两个人说了半天，到底在打什么哑谜啊？躲躲闪闪的，没有说清楚。一个说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一个说我啥都不知道。说完了啥又不知道，然后我说我不明白，他又说我真的是为你说了呀，我苦口婆心的为你说了。这俩人在干啥？这俩人在干啥？所以你要是不明白的话，一看嘛，这两个人在干什么？躲躲闪闪打哑谜啊。在干啥？但是如果你是作家，你就知道了，哇，这两个人就像是明镜当台，照得清清楚楚了。这两个人好好好玩啊，好好玩。实际上前头两句作家，后头两句放过。若是巨眼汉分明验取，做且道是做陌生验他，看雪窦送出云。就是实际上前头两句作家，后头两句放过，就是前面的那个南拳回答的，百丈问南拳的，两个都是作家，后面的两个哎呀都放过吧，放过吧。其实说的意思是一个意思，就是这两个人就是这样的明眼汉，明眼汉，你要好好的看这两个是咋回事，应该怎么验他呢？看看雪窦是怎么验的。这就是像黑话一样，这两个人谁也不奈何他，这就叫做放过。谁也不能奈何谁，谁也不能奈何谁，他也奈何不了他，他也奈何不了他，这就叫做二句放过。都是明白道理的人，这里头最明白的是张永波，我知道了。还有谁说的比较多的？最好玩的就是宋小娜说，这老人元一老人怎么跑了？我跟你说的，宋小娜歪打正着，没想到的还是真是有时候是赵州就这么说，哎，这老汉被我一问跑。所以说宋小娜到底是个明白人还是个不明白人？这个宋小娜是作家还是个非作家？蒋师兄说宋小娜是个瞎汉，是不是啊？小孩儿哈，雪窦送了，雪窦送的是这么送的，祖佛从来不为人，还有为人说，还有不为人说的法吗？祖佛从来不为人，那僧筋骨镜头走，明镜当台列相书，一一面南看北斗，斗柄垂无处讨，粘得鼻孔失血口。还有不为人说法的吗？从上诸圣还有不为人说法，从来都没有为人说过法。这就叫祖佛从来不为人，但是我们天天的就在这讨啊讨啊讨啊，天天在这讨，从古至今就在讨这个东西，这叫那僧筋骨镜头走。魏君就像我们说的是，就是这个魏君几下苍龙窟一样，这个东西你确实要下一番功夫，你别以为这么简单。这个东西它可以解决生生世世的最关键最关键的生生世世的事儿，所以为了它就是来来回回的，有的时候说对，有的时候说不对，要来来回回好多次。古人也说小悟多少次，大悟多少回，所以说从古到今这些出家人呢，都为了这个事儿抛头露洒热血的，就在这儿就是讨这个东西，讨这个东西，讨什么东西？讨这个从来不为人说的这个东西。祖佛从来不为人，但是现在的人争相要，我要讨到这个东西。他不为人说，但是现在的学人都争相的讨这个药啊。明镜当台列相书，你这个地方要是这个是一个作家了，有作家的，那你就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清楚楚，而且呢会摆得明明白白的，把这个位置摆得一点都不错列，一点都不错， 一点都不错，该怎么摆，什么时候该怎么问话，什么时候该怎么答话，安排的明明白白的，这就叫明镜当台列相书。所以雪峰禅师那个圆悟克勤就说，雪窦说，哎，二祖不是那个神秀不是说嘛，就是这个身是明心似明镜台吗？心似明镜台不是不撤吗？为什么雪窦就是又说明镜当台列相书呢？然后圆悟克勤就说，你看看雪窦的这句话是有问题还是没问题？还有这个呢，他们都是一场混战，接着往下干吧。明镜当台列相书，你要是个作家的话，你会把这些事安排的明明白白的，问的会问的明白，答也答的明白。这些作家是怎么回事呢？全都是面南看北斗，每一个都是在面南看北斗，这就叫做明镜当台列相书，一一面南看北斗。看北斗，看北斗是什么呀？北斗的这个把柄明明垂着呢，就是你可以抓得住这个把柄，可以抓得住北斗的把柄，但是呢你去抓你就讨不到，讨不到它，斗柄垂无处讨，没法讨它，粘得鼻孔失就，你要是去讨，你抓了这个你就丢了那个，你要是抓了那个你就丢了这个，这就叫粘得鼻孔失血口。比如说南拳就回答，你不是有吗？有你就回答我咯，回答我我就回答你咯，回答了你是满足了这个条件，你回答我的条件，但是你又破了另外一个条件，粘得鼻孔失血口。这个宋就是雪窦宋，雪窦宋这两个人一一面南明镜当台列相书，一一看面南看北斗，就是这两个人呢、啊、这都是明白人。你去讨吧，这个东西明明在这呢，但是你去讨吧，你讨你就讨不到，你去讨的话你不是丢了这个就是丢那个。
宋的也是，
那写宋的是挺厉害的，雪窦他主要写宋啊，他不光厉害，而且他太有文采了，所以光看公案，光看他的宋，大家会摸不着头脑，所以圆悟克勤就在这儿又加了一招进来，又踩了一脚进来，本来那个公案都让大家迷迷糊糊的。
说也就是我再落一次草，就是
再落一次草。
本身公案里都，
但是你说他落草吧，他又归了无数草啊。他总结出来一个什么？
所以说他总结的要比一般人总结的好，所以他可以是个宋。但是其实本身他其实那个公案里都有，就是明白的就不需要他再写的多余，写这么个宋。
那你说公案里头都有，公案的这个不是多余，是他写的宋多余是吗？
都不是多余，就是我的意思就
是啊，对对，你这圆悟克勤是遮，实际上他又全了一个一百则，一场抹罗，就所以大会宗稿烧了，你是烧的好。
我觉得这个是有必要的。
其实啊，圆悟克勤这样是让人发奋用功的。
我说那个宋
啊，宋
哈，我记得吧，那他那个。
他那个宋也有的很不错的，没有多少那个就是特别有漏斗的。文小英说的，算了算了，你说了半天你直接烧了得了。文小英说的，文小英是典型的无事型的、啊、文小英大火一堆烧，且烧，既然可以烧，烧都能够烧，那看又害怕什么看呢？圆悟克勤他最初的初衷就是这个雪窦为什么要捏出来送，是雪窦觉得这一百则公案是有代表性的。所以雪窦捏出来送，但是雪窦的文采又太好，好多人看不懂，圆悟克勤看懂觉得特别有意思，大家在一块儿修行，那么要干什么呀，总要有点由头啊，所以圆悟克勤就把这个拿出来给大家修行啊，作为一个修行的一个辅助，让大家就是能够奋起来参，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圆悟克勤在这个过程中他也知道，就是学人呐、啊，对于这个明心见性的误解有很多种，他的那个心路历程有很多磕磕绊绊的，过五关斩六将的各个的五关，各个的六将，那么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给你，就是帮助你去过五关斩六将，也有这一方面。
有人看到学都写的送，然后就觉得哎呀你真好，然后克勤给你打掉，
克勤打掉了，但是大家又抓住圆悟克勤的爱不释手。
对、啊、所以
我
刚才我就把它说
了。对对对对对，当然了当然了，他就是让大家用功的。圆悟克勤抢这个就是在常德的夹山寺。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常德的，就是常德的夹山寺，就是在这儿讲。夹山寺前面有一个石头。前面有一个石头，大石头。啊，对对，所以我不是问嘛，我不是问啊，对对对，我不是问，我说那个夹山寺还有没有石头了啊？就是夹山寺的门口有一个大石头，这个大石头上面长满了青苔，所以圆悟克勤写的这些就起个名字叫碧岩路，就是这样的。
碧岩路。
这家老子出世，这个是说的是第一句，刚才大概的宋说了一下，这个宋开口就说祖师祖佛从来不为人啊。所以这个就是还有没有不为人说的法，他从来就没有为人说过， 所以圆悟克勤就说祖佛从来不入人不为人，这一句话来说的话就是有这个释迦老子出世49年未曾说一字。
对，我感觉他说的这个颂相当于人为佛说这一句话。
啊，对对对对对，他就是解释这个颂。圆悟克勤因为雪窦的颂，他圆悟克勤的这个闭言录的格式啊，闭言录的格式就是先要说一段今天我们想说就哪一个问题来说，然后就这个问题我举一个公案，然后这个公案中我要说的话我可以先介绍一下公案的背景，这两个人物是怎么回事，然后我来评唱这个公案，评唱完了这个公案我再把雪窦的颂拿出来，然后我再解释一下雪窦的颂。你别以为这是完了，解释完了我说我解释的都不对，你不要上我的当，那到底什么才是对的，你给我说一个，然后大家傻愣到那儿，他就下课了，大概是这样一个格式。这是释迦老子出世49年未曾说，刚才就是祖佛从来不为人，但是后面又说过，又接着说始从光耀土，终至拔提河，于中二中间，于是二中间未尝说一字，就是释迦老子出世49年未曾说一字，是不是真的呀？确实有这个记载，有这个记载是这么说的，从最开始的时候发光，就是说的是出生，一直到在拔提河旁边的那个双林树下涅槃，在这两个中间就是从来没有说过一次，确实有这么说的，对吧？那么道且道是说是不说，如今满龙宫迎海藏，且作陌生是不说，岂不见修山主道诸佛不出世49年说，达摩不西来，少林有窍有秘诀有妙诀，又说诸佛不曾出世也没有一法于人，但能观众生心，应机随机应病，于药十方随有3乘12分教。其实祖佛自古至今不曾为人说，指着不为人正好参详，山僧常说若是添一句甜蜜蜜的，好好观来正是毒药，若是披疾便棒，莫口辩锅推将出去，方使亲切为人。这个地方就是说，第一句话说的是祖佛从来不曾说。这个地方就说，这个确实啊，有这个记载说没有说过。但是他这么说，说49年从来没有说过一字，他到底是说了还是没有说？且说他说49年没曾说一句，这么说到底是说了还是没说？如果是没有说，明明现在满龙宫迎海藏，现在到处的这就是全是这个般若，全是法身，怎么说他没有说呢？如今满龙宫迎海藏，如今你的弟子也这么多，怎么说是没说呢？所以说有另外一个人说了，有另外一个人修山主就说过，修山主是何人也？好像也挺有名的，我们有查，修山主就说了，并不是没有说，应该说没有佛出世，但是49年一直在说，应该说达摩没有西来，但是少林这个地方确实有一个妙诀，他就反过来说了，前面的说的是诸佛有出世，没有说一句话，修山主说不对不对，是诸佛没有出世，49年一直在说，他俩谁说的对呀？到底是释迦老子出世没说一句话，还是诸佛不出世49年都在说，这两个到底哪个对？你还是接着往下看吧，没事，你需要傻，不需要知道对错，再接着傻一傻。达摩不西来，少林有秘诀，这是前面那么说，他偏要这么说，又到诸佛不曾出世，也没有依法给人，就是这后面的就是解释了，哎呀，诸佛确实没有出过世，也没有依法给人，只是说呢，因为众生有这个心，他生病了，然后随机应病给他这个药，所以才有了3乘12分教。所以其实自祖佛祖师也好，还是诸佛也好，自古至今没有为人说过，指着不为人正好详参，这就是哪个呢？他就解释了，他本来这个东西没什么可说的，但是众生病了呀，你不得不方便呢，你看这种说法解释的特别好吧。啊，对，然后圆悟克勤就说了，要是这么解释吧，你听着心里可舒坦了，他一解释，哇，明白了，就是若是添一句啊，甜蜜蜜的，但是呢仔细观来正是毒药，比如人家问如何是佛法大义，他说哎呀，喝茶呀，你看这个茶呀，这个茶这个地方上它就是佛性没离开这个，你就喝茶吧，他一听哇可开心了，哇原来这个就是啊，这个所以说这叫要好好观来正是毒药，甜蜜蜜，你毒的甜蜜蜜，魏宇啊，你这是走脱口秀的路子，这个回不来了是吧？关于我们要不要用脱口秀，我自己是不反对的，如果能够用脱口秀诠释很好，脱口秀诠释的方法就等于是遮拳， 它是一种叽里拐弯的遮权。我们自己可能心里头没有底儿，或者是我们没有话语权，你只能够讽刺的去说。这个时候就像脱口秀，有的人就是问可不可以，我们那些师兄们争议就是很会说脱口秀，觉得这种我们师兄们就争议可不可以用脱口秀的方式来做公众号一类的，说甜蜜蜜嘛，甜蜜蜜的好好观来正是毒药。魏宇说的是甜蜜蜜，你毒的甜蜜蜜啊，就是这种说话方式。我们那天在争论，就是我们做公众号这个到底要不要用脱口秀，我觉得无所谓，我觉得是大家的心性所在的，开心的，你觉得这样好玩，你做做也没关系，我自己觉得没有关系，但是不能只是脱口秀一种方式啊。抖音各种平台哈，你都不知道我们的这些神，我们也有过一些有过那种，给你说一个我们那个义工群的一个八卦，我们义工群的八卦有一个是东家死人西家敲锣，有一个公案呢，有个人就在这儿开悟了，就是东家死人为什么西家敲锣呀，那个因为他们要转一圈，他们转到西边那边敲锣，然后有人就问为什么东家死人那个敲锣的从西边来呀，然后那些人就开始骂了，说我们的公众号缺德，什么那个叫那个什么的，说话不注意方式，死人了敲锣了，拿这个东西说来出，我们经常会收到各种的莫名其妙的谩骂，有的骂老人的，也有骂老师的，也有骂我们什么什么的，最后我们的公众号的义工受不了了还撤了，大家有的人义愤填膺说这样不尊重死者，哈哈，我都有意思了。所以说有的时候他不是那个根气，你跟他说呀，你发这些东西你对对对，我们迫于压力说这不尊重死者，你为什么发这个，是东家死人西边敲鼓，你为什么发这个，你是对死亡的一种不尊重，你是对死者的不尊重。他说厕所在哪儿吗，他说在西边，他说明明是东四为什么要向西去。变成脱口秀也会有不少人看不到机锋所在。哎呀魏宇啊，你刚才的甜蜜蜜，读的甜蜜蜜，哪里是你的讥讽，你给我说出来我听听。你只知道棒喝雷池才是讥讽，其实那也不是讥讽，那是慈悲，那不是讥讽。你看到脱口秀就不是讥讽，脱口秀那个正好是棒喝雷池。你不懂的人，你挨了棒喝雷池你还不知道，你还在那孟八郎傻笑呢，其实他是编着花样的在骂你呢，他直接骂你，你又投诉他，他没办法，弱势群体只好这么说，你知道吧。我其实为什么呢，因为我就已经习惯了，你跟这一般人说话你就得用脱口秀了，你明明你就只能变着花样的去讥讽啊讽刺啊，你没法这么说，你这么说他接受不了，我习惯了，我都是经常的，我这个人的最擅长的风格就是变着花样讥讽人，你看不懂拉倒，反正我自己心里乐，我就是讥讽惯了。我刚开始上来出来的时候老师可不习惯，老师说这大概的意思好像说，哎呀我怎么出来说话嘻嘻哈哈随随便便的，因为我用惯了讥讽人的方，没有咱们谁听咱们的，没人听的，咱算老几，没人听，你就只能够变着花样的讥讽讥讽他，心里落个快活也就行了。所以我觉得各种的说话方式没有关系，这些说话方式如果有用的都可以用，没有关系，但是你不能只一种，你只一种的话就显得梦浪了，就显得轻浮了。嗯，对对对，有的时候的话就不适合轻浮的，有的时候他思想负担特别重了，你就可以给他轻轻的来一下子，他要是很轻了你就应该重，你这个地方你可要仔细啊，你可不能随随便，哎呀原来就这么回事，很简单，你可要仔细了，这个事哪是这么简单的，你一下子就这么简单了，你可要小心啊，这是断除你所有疑惑的生生世世的事，你怎么能就这么简单就完事了，有的时候给你往重了说，有的时候你要是太重了，呀我这个人还有份没有了，我这么明心见性这么高，我还配不配了，你说什么呢，你说什么呢，你骑驴找驴啊，这本来一切现成，你说什么呢，他要根据情况说轻说重。我觉得这里头我就标了一句红字儿了，就是若添一句甜蜜蜜的好好观来正是毒药，他就给你解释解释如何是佛性啊，哎，你看我们能吃能穿能用的这个，这就是佛性啊，你看这不是佛性吗，佛性就是在这体现的，他你摸不着他，他有你摸不着他，他就体现在我们能吃能穿，一听可舒坦了，哇，好像得了一个答案似的，其实他要是往这上走他是一种误解，佛性不只体现在能吃能穿，就你那个不吃不穿它也是佛性，没有一个在这个之外，所以根本就不用回答，你怎么回答对于这个佛性都是多余的，所以好好观来正是毒药。嗯，当然了，百丈有百丈的方法，那个临济有临济的方法，德山有德山的方法，临济鹤德山棒嘛。 德山就是常德的。有的时候这一棒下去，他的妄想就脱落了。有的时候他疑问很大，你给他正面回答了，能够消这个疑问也可以。古人说的就是叫什么一按一逆，就是他浮上来了，你要给他打下去，但是他在底下他浮不出来，你要把他给抬起来。如果说你说哎呀，就是一切现成，原来这么简单吗？就这么简单，这些就是佛性了。你要这么一说的话，你又落在这上了，祖师就该打你了。若是添一句甜蜜蜜的，好好观来正是毒药。大家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小心，别觉得自己能解释。刚才说为什么赵州不在明白里，咱们也不在明白里。赵州的不在明白跟咱们的不在明白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大家都解释那么多，这都是添了一句，就张永波最甜甜蜜蜜了。好好观来正是毒药，你这个都学佛了还在吃毒药，就太可惜了。可怜呐，若是披疾便棒，莫口便过，推将出去方使亲切为人。所以不在明白里这句话有问题。好，我们都有问题，就张永波你没问题，你是没问题的啊，都有问题，开口就错嘛，我们都有问题，我们错了，你没问题啊。若是你一问了就打，你一开口了就锅，我看你还有什么讨，看你还有什么地方可讨。你要是有个东西地方可讨，你要到我这儿来讨东西，我把你推下去，推死你，这样才是亲切的对你好啊。你到我这儿来讨救命呢，我天天偏偏要把你推出去，我要把你摔死，这才是亲切为人，就怕你不够死。人家问如何是起疑情，什么是禅宗的起疑情？对，那僧就前面说的，从来祖佛不为人，那僧筋骨，那僧筋骨镜头走，到处是也问，不是也问，问佛问祖问上，问向上问向下，虽然如此，若没到这田地也少不得。那僧筋骨镜头走，就是到处你看到这些人是心是佛他也要问，不是心不是佛他也怀疑，反正他又问佛又问祖师，他又问向上的又问向下的，来回的在这讨啊讨啊，从古至今呢就在这讨这个东西。但是呢你没有到这般田地，你少不了这个讨的过程。如明镜当台列相，如明镜当台列相书，只消一句可便明白。古人说万象即森罗，一法之印，又到万象森罗即万象，总在各中缘。神秀大师说的是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大满就说了，这个神秀只是在门外说，所以说雪窦这么说到底是在门内还是在门外啊？你们这些人呐，各有一面镜子，你自己照啊。森罗万象长短方圆，一一于中显现，而若去长短处会且摸索不着，粗摸索不着，所以学斗到明镜当台列相书，就是这一句话有意思，就是明镜当台列相书，你列的像一的它是不一样的，就这一句话很有意思。因为什么呢？古人确实说过万象和森罗都没有在这一法，这没有在这个实相的这个法印之外呀，这都是一法之所印呢。所以呢还有一句话叫森罗和万象总在各中缘，森罗和万象没有在我们的心外，森罗和万象都没有在这个大圆镜智之外嘛。大圆镜智照出来的可以照森罗，可以照万象，明明历历。但是神秀就说过呀，神秀说的是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为什么神秀大师这么说？大满说神秀大师是门外汉，神秀大师说了心如明镜台，为什么大满说这个神秀是门外汉？所以说雪窦也用了一个明镜当台，那雪窦是在门外还是在门内呢？所以这个圆悟克勤也会惑了，恐怕这个水不浑呢，可会搅浑水了。雪窦这么说，神秀说的是心如明镜台，大满禅师就说了这个雪窦，这个神秀是门外汉，那么雪窦也说了明镜当台，雪窦是门内还是门外？你们这些人呐，都有这一面古镜，森罗万象长短方圆都在这个古镜中显现呢。但是呢你呢去比较这个长短，你去比较这个长短，你且摸索不着呢。所以呢这个明镜当台啊，每个人个个不一样啊。所以雪窦就说了，虽然人人都有一个明镜，但是呢照出来的可是各不一样。
到这里结束也可以，也挺好的。
哎呀，这些人就是没事干在这啰嗦嘛。
反正他都啰嗦。
对对对对对。他们有的时候禅宗。
什么功用？
有的时候禅宗呢是你不明白的让你明白，有的时候你自以为明白了，他偏偏要给你让你起个疑。
你在那儿肯定起个疑了吗？
在这儿就起了个疑了吗？
在那
儿。对。然后圆悟克勤又老婆心切啊，告诉我们不要怕不要怕，这个明镜每个人都有啊。
那些就跟雪窦送的那个词一样
啊，对对对的，那都是有老婆，都是这种犯贱呀、啊、你看看。 你们这些人都有一面古镜哦，都有一面古镜。但是袁胡克勤又转了，但是啊，你以为这个古镜要照东西，你要是这么去照，你恰好又做了。所以雪窦说明镜当台列相书，却须是一一面南看北斗。既是面南，为什么却看北斗？若那么会得，方见南泉，百丈南泉相见处，此两句送百丈挨杀处。丈云，我又不是大善之士，争之有说不说。雪窦到此送得，一一面南看北斗，就是说既然是面向南边，怎么是看北斗呢？他面向南咋看的北斗？你要是这个地方能会得过去，你就知道什么是百丈，为什么这么说，南泉为什么这么说，百丈跟南泉为什么相见是英雄惜英雄。这两句就是这个一一面南看，但明镜当台列相书，一一面南看北斗。这两句是送那个百丈再说呢，就是南泉问百丈，就是这个要是你怎么办呢？百丈就说了，我不是大善之士，我怎么知道是有啊还是没有啊。雪窦这个一一面南看北斗就是送百丈这句话呢，我不是大善之士，我怎么知道有还是没有啊，就是我不知道，就是他是面向南，但是实际上呢他已经告诉你了，这就是看北斗。我不知道就是我没告诉你嘛，这就是面向南，但实际上我已经告诉你了，这就叫看北斗。所以说我又不是大善之士，争之说有不是，争之有说不说，就是一一面南看北斗是送百丈这句话答得特好玩。这句话就是面南看北斗，明明是面南，但是他看到北斗了，明明是他说他不知道有没有，但是实际上他已经告诉你了。面南看北斗的话，那既然面南能看到北斗的话，那就有人就问了，那你面南为啥能看到北斗啊？南泉就这么问的嘛。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对对对对，那句话问的可以说很蠢，也可以说很妙。落在死水里，恐人错会，却自提起云，当既今目前斗柄垂，而更去什么处讨，而才得鼻孔失血口，粘得口失血鼻孔了也。又怕这个地方，哎呀，说不了啊，说不了啊，这就不对了。所以告诉你，怕你就是死在这儿，这个地方说不得，谁也不许说，大家都走。所以告诉你，你不用担心，这个东西一直在呢，斗柄都垂着呢，你不用担心，你也不用去讨了，怕你错会，就说你不用去讨了，斗柄一直在垂着呢。但是你要想抓住它吗？你要抓的话，你抓住了鼻子，你就失去了口，你要是抓住了口，你就失去了鼻子了，明明在你眼前呢，看看，不用担心，不用担心，你还再去讨什么呀？但是你要是想在这儿粘个东西，完了，你粘了鼻子就失去了嘴，粘了嘴就失去了鼻子。这个简单的说就说完了，然后我们下一次再说雪窦的颂，雪窦那个袁胡克勤的评唱，再说袁胡克勤的评唱和大家的问答吧。哎呀，这些人呢、啊、你看看无事生非生出来多少事儿，这些人怎么会没事找事儿呢？但是他不找这个事儿，他找啥事儿？什么在明？你明白个什么呀，张永波？你那个明白是明白错了，你还在这明白呢？张永波，这个东西别骗，你深更半夜的，你问问你自己的心，别骗人。张永波呀，你就得到有机缘接到这样好的法，你还不修，接到这样的法，哎，算了，是你自己的事儿。我这嘴贱，弟兄们再见，宋小娜，今天晚上最好玩的宋小娜，记住了。